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来看佛在人间。我们今天是继续看第十二章，一般道德与佛化道德。上个礼拜是上到第八页，对不对？那我们因为这个主题它是连贯的啊，就是我们从第六页这里，我们快速的再预习一下啊，再复习一下第六页的标题三啊。我们这个主题是讨论道德的变与不变啊，就是道德当中有一些内容呢，它是可以变的，有一些呢是不能变的啊，所以这两个我们待会要区分开来，哪一些是不能变的，哪一些是可以变的。好，那第六页的最下面的三行，这里分成有三说。第一说呢，导师说部分的人的看法就是认为道德是放之四海皆准，就是只要是道德都是不能改变的。那第二行呢，另外有一些人啊，就是第二种看法，他认为道德是必须依靠现实的经济还有社会情况而可以做变动啊，所以没有一成不变的看法。那这个是第二种看法。那第三种看法就是最后一行，这是导师的看法。导师认为那上面两种人呢，他们的说法都有部分的意义，不过实际上是要分开啊，就是有一些是普遍的规律呢，是不能变动的，明白吗？那这个就是慈悲，慈悲是普遍的，过去现在未来，那这一个普遍的规律呢是不可变的。那分号后面呢，就是表现于实际的德行啊，那第七页的这边表现出来的德行啊，那它就可以有种种性，有变动性，虽然内容还是有一贯啊。所以导师这里要表达的就是说，普遍的规律呢就有一点像是我们通俗所讲的啊，导师说普遍的规律，规律就是一种法则了啊，规律就是一种法则。那一般我们讲的话，就是这个普遍的规律呢是不变的啊。那如果简化来说的话，就是原则是不变的，这种这种法则呢是不变的。那但是由这种法则所表现出来的哈，就是表现出来的德行，表现出来的德行就会有种种的差别。那这一种就是可以变的，可以变化的。那待会导师就是针对这个部分呢，跟我们提到说，它可以有三方面的一种考量啊。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是什么啊？治他的社会关系啊，就是治他人际关系的。那第二呢，时间啊，时间啊。那第三呢，根基啊。有这种的差别啊，所以我们导师先跟我们标示，就是普遍的原则呢是不变。那这一个不变的是什么呢？就是慈悲了。慈悲这个是不变的，因为我们这个主题是佛化的，就是一般的道德跟佛化的道德嘛。那导师认为佛化的道德，它有它不变的原则啊，就是普遍的规律。那这个就是慈悲啊。那其他的呢，是表现出来的德行是可以有变动的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页， 那这三点呢，导师先叙述的是自他的社会关系，就是人际关系啊。有小社会就是家庭，大社会就是一个都市或者一个国家，那再大的人际关系就是世界啊，人类。那这里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提过啊，导师引了《善生经》啊，有提到说父子、夫妇啊、师弟，这师弟就是师徒啦啊，那都有应守的德目。导师举了一个例子说，就好像家庭的孝道，那这个是实行出来的德行嘛，对不对？孝道是实行出来的德行，那这个是应该有的，在这个人间来说是应该有的。那但是这一种孝道呢，有一些他们主张社会跟国家的立场的人呢，他们就认为只有对自己的父母孝道还不怎么伟大啊。像第八页的第一行，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那站在社会跟国家的立场的人呢，他们就认为要一孝作忠，或者是可以做到大义灭亲，那这种德行那他就不拘守于家庭的孝道啊，他可以做到呢为家忘一人啊等等，那都是为了社会的大利益，不能不牺牲小利益啊。那这个就是德行，它是可以变的啊，虽然世间来说它可能有阶级啊，就是如果站在社会跟国家的人可能会认为说，这种德行比在家庭孝顺的这种德行啊还要高尚一点啊。那像古代也有嘛，对不对？像岳飞他是不是精忠报国啊，啊那所以他这种表现出来的是啊，在人类来说有一些就是大家都公认的啊，就是有它的意义在啊。不过导师在这里有提醒哦，第八页这里啊，啊第八页我们上周有提到，就是第三行的后面啊，导师说不过这里导师就是要提醒啊，啊他说道德不是法律，他重点是要自发自觉的。就是道德是要启发人心自愿去做的，如果没有这种启发诱导呢，只是强人所难硬性要别人如此的话，这个都不是心甘情愿的德行，都不是能够真的利益到别人的德行啊。所以导师说即使假借很多借口啊，啊比如说大公无私啊，权大舍小啊，这种美名，但是如果不是出发于自愿的话，那这种都违反人类国情的罪行啊，甚至于陷于人类的大苦痛或违反慈悲。所以这个违反慈悲的话，就是表现出来的德行它是违反什么原则啊，道德的原则啊。那这个的话就是有点强人所难，它不是真正我们佛法讲的道德啊。所以不管是家庭的孝顺啊，或者是对于国家的效忠，他们最深层的这一种道德的规律呢，就是慈悲啊，就是慈悲。那因为有慈悲的这一种原则，所以表现出来的方式呢，就可以我们能做得到的啊，就家庭孝道。那如果能做得到对国家社会更报恩国家恩的，那当然也算是一种孝道的表现啊。那不过两者啊都是要基于慈悲自发自觉的啊，否则的话呢都跟我们的这个慈悲的原则有违背。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啊，大家看一下注脚32，就是这一个善生经啊。善生经这里有种种的关系啊，我就不一一讲，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刮胡一的第三行啊，大家看一下第三行。那第三行他提到什么呢，就是子 以此五事奉敬父母，供养父母，对不对？父母也以五事善念其子，就是刮胡意的第一行呢，是儿子对于父母的孝顺，对不对？那第三行这边呢，是父母也应该有五件事情呢，要善念他的儿子，有吗？好，就是相待的嘛。那我们来看这个做父母的他要怎么样对待小孩哈。第一个，爱念儿子 ，OK， 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第一，爱念儿子。第二呢，供给无乏哈，就是供给他所需的生活啊，没有缺乏。第三，令子不负债，哎。在佛陀时代是这样啦齁，帮孩子负债啦齁，还债啊。但是如果站在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呢，你们觉得呢？差不多啊。可能就是有不同的因缘啦。有一些人呢，他可能真的还是就是要帮小孩子还债啊。那但是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呢，他们不认为这样，他们认为小孩子你负债的话，你要自己出来工作，要自己还，对不对？所以这一种就是表现出来的德行呢，它会因时代、因人、因社会而会有一点调整的。所以佛经上所说的这些，也是佛针对当时印度的一种习俗而记录下来的，这样了解吗？啊，这个就是表现出来的德行。那如果是深层来说的话呢，不管是父母对儿子，儿子对父母，他们这种原则不变的道德呢，就是慈悲。但是表现出来的德行呢，就可以有差异的啦。哦，那但是内在呢，都是不变的道德规律呢，就是慈悲，这个是一致的，从过去、现在、未来都一致啊，只是表现出来不同啊。有些人表现孝道呢，是对于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父母，有一些人表现孝道呢，对于国家、对于社会，这样了解吗？啊，嗯，好，那这个是第一项啊。好，我们来看第二项。第二项是站在表现在时间的前后关系啊。好，我们来看第八页啊，第二段。表现于时间前后关系的时候呢，那由于社会情况有着某种变动，道德的措施也就多少不同啊。那导师这里举了一个譬喻，就是忠贞啊，就是贞操啦啊。他说如甲天下时代的忠君啊，就是国王啊哈。就对于国王的忠诚，到现在民国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看一下角注39啊，家天下，或者是读甲天下哈，读哪一个？甲家，你们也不知道吗？家天下啊，嗯。它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啊，就是帝王把国家作为自己一家的私产啊，世代相传啊，就是父子系的啊，就是子孙的财产就对了啊。那这种就像以前的国王啦啊，国王嗯。那到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同啊。或者是男女之间的应守的德行啊，那从女性的社会中心来说呢，到现在一夫一制的制度呢，贞操的含义就多少不同了啊。但是不是说道德没有标准哦啊？好，请看第九页。那贞操呢，或者是忠贞，永远是人类应该有的美德，但是表现出来在每个时代。那就会有所不同啊，从或者是呢，有一些是从不完全啊表现到更完全啊，更完整啊。好，这是第二个方面啊。第三个方面呢，是依根基啊。那导师在第三段这里是举了戒德啊，戒律来说啊。 那有关于根基的浅深，那同一个社会时代啊，由于个人的根性德行会多少变化，就好像佛法所提到的，在人乘法当中，不邪淫就是持不淫戒啊，就是只要有正当的夫妻关系，这个也算说有持这个不淫戒啊。那但是在声闻的出家人来说呢，是完全禁止的，即使是啊过去的啊，或者是啊以出家的身份，就是不可以就对了啊。那同样是一条戒呢，那如不杀生、不偷盗，那小乘法呢是认为要禁止的，但是在大乘法来说，它是可做的。那一天上周五，我在我们礼拜五的课，我有引了这一段，那我也有举一个例子，大家都有听过啊。有一些戒律呢，像不杀生，小乘教法呢是说完全不能杀生，对不对？但是在大乘法有一些譬喻，大家应该有听过，比如说我如果要救整船的人，把那个船夫啊，这个想要害死整艘船的人的这个船夫呢，如果我是一个菩萨修菩萨道的人呢，我宁可自己堕地狱，也不要让这个船夫造这个无间罪呢堕地狱，所以他就去杀这个船夫。那这一种就是大乘可做，小乘不可做的例子啊。那但是呢，表面上来说，大小乘的德行是相反的，不过从发心目标啊，大家不同而已啊。但是戒德啊，就是那一种慈悲啊，啊，那是一样的啊。他的戒德呢是小小不同，但是对于这一种戒的尊重啊信守，那始终是一如的啊。所以在我们佛法讲的根性啊，修声闻道、修人天法跟修菩萨道，它表现出来对一个道德的认知啊，也会有所不同啊。比如说这里是讲持戒嘛啊，我们待会后面会看到，比如说修定啊，那一般人天法来说，修定呢，只要我们就是有希望得到内心安定，那就可以啊，就是我们修定可以得到升天。那如果是声闻法的话呢，修定呢，它就能够怎么样得到解脱，对不对？它是戒定慧嘛。那如果是菩萨呢？他修禅定呢，就是禅波罗蜜，他就不是只有说自己啊能够得到解脱就好，他这个禅定呢，还会去继续修这个六神通，那能够做广大的方便呢，利益更多更多的众生啊。所以虽然是禅定，但是也会因根基所表现出来的也会有一点不同啊。好，我们来看解说。道德的根源在于慈悲，这个是不可变动的啊，就是我黑板所写的，这个是不可变动的啊。那没有慈悲，就是没有道德，还有非道德啊。那从此而表现出来的自他之间啊各方面的合理关系，就好像孝悌、忠孝等不同的德目呢，那这些就会因时地人志趣不同，那而表现不同啊。不过这都是人类永远相依应该有的准则啊。那我曾经以前有听过，我们中国很提倡这个孝道，但是孝道呢，在西方国家是不太一样的表现方法，对不对？他们18岁呢，就叫小孩子要离开家里了，要自己去独立，跟我们这个中国东方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样。但是你说他们父母很残忍吗？不是嘛，对不对？他们也是爱护这小孩子，但是他们爱护的方式呢，就跟我们东方小父母爱护小孩子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这一种都是基于慈悲，但是表现出来的就是各有所长啊。那这个就是 大家都比较能够领悟哈。好，再来导师还举了说，古人说道义有道，这个大道啊，它虽然是残害啊，就是不道德的行为，它是小偷嘛，大的小偷。但是呢，大道要成为大道呢，那至少在部属之间要有合理的关系，就是要关心下属啊，那下属才会卖命。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一些老大，那这一种其实他们也是为人应该也是很不错，不然哪有那么多这些人跟他卖命啊，所以如完全背弃了这种自他之间应该有的慈悲的这种关系的话，那大道其实他也不能够成就的，他要做大哥他也做不到啊，好，这说明了人类社会那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德行永远是不可背弃的啊。所以导师说我们要鼓励人类尊重道德，实践道德啊，那要从道德的根本去启发他，那就是慈悲心，那表现出来一切事行，那只要是基于慈悲的话，表现出来每个人的方式不同是没有关系的啊，不过有这个原则就 OK 啊。相反的，如果是忽略了这个根本啊，慈悲心，而只是呢死守教条啊，或者是居守成疾啊，就是拘泥于这一种古老的德牧的话，那反而是不契合道德真义的，反而会引起道德的误解啊，障碍了道德的开展。就是说有一些人提倡道德呢，他比如他只是说诶，我要持五戒才可以成为佛弟子，诶，他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套着自己呢，那所以呢我进入佛门我就一定要受五戒，但是受五戒的动机自己不太清楚，不了解，不知道它的作用，所以受了戒呢，五戒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就是没有真正启发到他内心的道德。所以呢在这里导师要提到的是说，我们像五戒来说，我们不是说诶我的师兄啊或者是这个师父啊鼓励我们就是要守五戒啊才可以成为三宝弟子啊，没错，这个是三宝弟子的基础，但是你要知道五戒的真正的用意是在哪里，它是要我们不忍众生受苦，所以我们不愿意杀生，那这一种道德如果一启发的话，那即使我们离开了寺庙或者是说我没有善知识的地方，这一种戒的一种道德的规范呢，自己都会坚持到底，那这一种的话就是才真正说是自发的啊，发自于内心啊，好，那这个就是道德的变与不变啊。好，再来我们看第四段啊，道德的三真上啊，真上呢是一的意思啊，所以一般我们讲真上三真上学有没有？这个真上就是一的意思，就是他要依靠什么而能够真上啊。我们依这三者可以让我们的德行更完善崇高，那这三种呢是有力的真上缘啊，不能偏于一边，而且要并重。那是哪三个呢？好，我们来看第十页，自真上、法真上、世间真上啊。这个名目呢，这种说明在《佛法概论》导师的著作也有啊，不过好像这边所提的跟那边就是各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啊。好，我们看第十页，自真上这个字呢就是自己，法真上呢就是这个法是真理或者是规律啊，那世间真上呢就是这个舆论或者是公认的意见啊，所以这个世间就是指大家公认的意见啊，舆论啊，要遵行完善的德行，不能不顾到这三者啊，所以这跟中国古德所说的啊，为天命 大人圣人之言有点相近啊。那这个大人就是居高位者啊，居高位者叫做大人啊。大家看注脚48就有了哈，注脚48啊，这是孔子说的，君子有三件敬畏的事情，有没有？敬畏天命，居高位的人，圣人的话啊，这三个啊。好，我们来看第一个自真上。那这三个呢，其实它也是一种道德的落实啊啊。那我们来看看导师的说明，自真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经常唤起自己的自尊心，就是要尊重自己，不甘下流啊。那对于自己所做呢，要勇于负责。那应该做的要自己承担啊，不要就是怯懦啦，或者是呢叫什么，就是不敢去承担啊，就是让别人做就好啊。那声闻称呢是说，人人有解脱分，这个解脱分哈，就是解脱分善根。大家看注脚51，这个是简写了哈，解脱分。这个分不是部分哦，它是解脱分的善根啊，顺解脱分的善根。那顺解脱分的话呢，我们如果看它的定义，就是第二行啊，注脚51的第二行，若有真上意乐，心求涅槃，厌背生死，这个就是顺解脱分善根啊，这三句话。真上意乐就是一种热忱的意念啊，那意念什么呢？就是意念这个心求涅槃跟厌背生死啊，就是要心求解脱，要远离三界。那这个是强烈的顺解脱分善根啊。那声闻称说，这个人人都有的，只是看我们有没有去给他引发这种善根。大乘说，人人有佛性。那这个大家都有听过。那我们上一次周五的课，我有给大家一份资料哈，就是我们虽然每个人都有，但是有没有引发哈，自己可以去检视啊，自己可以检视看这个解脱分或者是佛性有没有引发。那大家上了课有没有去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解脱分有没有种下？我们在那个资料上面哈，他有举了几个譬喻。第一个譬喻呢，他就提到说，就好像我们要去种这个稻田啊，哎，有时年纪大了哈，撒了种子没有，忘了怎么办呢？啊，就有一个有经验的农夫啊来教他。他说，你不用担心，你要知道你的稻田啊有没有播下种呢？很简单，你就每天施肥浇水。一段时间如果它有种子的话，它就会冒芽，如果没有种子的话，它就不会冒芽，那你就可以再撒种子了。那这个譬喻是说，我们每一个众生啊，它都有这个解脱分善根或者是佛性，但是我们不晓得自己有没有引发，有没有种下这种种子。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要赶快种。那如果已经种下的话，那我们就不用担心啊。那测试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在自己阅读佛书，或者是我们在用功的时候啊，听闻佛法的时候啊，或者是自己阅读书的时候，或者自己打坐的时候，诶，我们在意念法的时候啊，意念三宝的时候，这些内容我们有没有很强烈的这一种升起要求解脱的心念？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我们有这种解脱分啊。那如果我们听了很多法，或者是看了很多书，但是对于我们的那个强烈的信心没有办法建立起，那对于修道的念头呢也忽冷忽热，那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善根还没有播下去啊，这个善根还没有播下去。所以这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自己审查自己啊。好，我们继续看，确信自己有为善或者是成圣 成贤成佛做主的可能。那像佛经提到说，彼亦彼即丈夫我亦耳，不应自轻而退去啊。那这一种就是不愿自暴自弃，那只要努力向上呢，每个人都做得到啊。那如果我们能够尊重自己，扩展自己的德行，就能够担负自救救人的重责啊。那自己尊重自己，不甘下流的话，才会促进道德的主要的动力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在这几个当中，这个是蛮重要的啊，就是那个自尊上啊，啊，就是自尊心，自己不甘堕落的这一种强烈的信心啊。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其他下面的也不用看啊，啊，因为自己都自甘堕落啊，那别人怎么救得我们呢啊？所以第一个是最重要的啊，要尊重自己，都有成佛成圣的可能性。好，第二是法真上啊，要循着真理或者是规律而行啊，不能违背它啊。比如说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善行名为法，恶行名为非法啊。那契合缘起事理的心行就是道德，那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去实现的啊。那如果是契合非法的话，或者是恶法恶行，我们就不能够去实践。即使是没人看到，即使是很小的事情，我们也要禁止，或者是升起惭愧心啊，不要以为说诶没有人看到啊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对于法真上这部分我们就没有坚持啊，对于道理的信受啊并没有很恳切啊。好，第三，世间真上啊，大家以为这样是合理的，那这样是圣贤或者是善人所称叹的，所以我也这样做啊。好，请看十一页。那社会公义啊，社会公义，那接受社会善意的批评，才能成为一个合乎人情的善人。如果我们现在看看我们新闻哈，我觉得这句话是蛮好的啊，就是一个懂得尊重社会公共意志哈，接受社会善意批评，才能成为一个合乎人情的善人。所以后面导师举了一个例子啊，哈，他说好像从事政治的人受到一些批评呢，就不肯反省，而且呢自以为然，甚至于说呢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那必然走向恶行啊。所以呢尊重舆论呢，修正自己的偏失，才能去向光明啊。所以这个尊重世间呢，这一个呢就是要尊重这个社会的公义啦啊，嗯。但是每一个社会的公义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齁。我觉得我看台湾的新闻齁，有一个情况我也是想不通。我觉得有很多人在提，诶，为什么我们还如果要跟比如说了哈，要跟美国比较的话，我们的教育好像是落后多少多少年啊，经常都有这一种人在说明这种话哈。但是我觉得说大家都是，如果是为了这个国家好的话哈，应该要我们很早发现的话，就要很早改进。或者是说我们不必只是站在旁观的立场呢来说这种话，自己没有参与啊这种公共这种意志的一种导正呢，那这样的话其实在新闻上说这些话并不能得到很大的这种正面的回应啊。好，我们来看解说啊。三真上是人类德行啊，道德向上的基石，不能够不但不能缺，而且偏在一边也会发生弊端啊。那底下呢，导师就举了 偏重啊，偏重的一种情况。第一个，如果过分的尊重自己呢，就会觉得自己超胜别人，那什么真理人情都放一边啊，那即使动机良善，也会走向不道德，自害害人，因为自私过高嘛，啊，自私过高，嗯。第二呢，如果太尊重真理呢，就会冷酷无情啊，因为不懂得我们说嘛，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对不对啊？第三，如果专顾世间，背弃世间的话呢，这种世间的意见呢，不一定对啊。真理并不以多数为标准啊。那所以，如果专顾世间的话，有时也会顾此失彼啊。所以呢，我们要持行完善的德行，要走向处事圆正的道德，就不能离开这三者，而且要协调真善啊。那佛法的二乘呢，重于理智。那对于世间悲寂的事业呢，就不免冷淡啊。虽然不是不道德啊，但是不完美。那大圣菩萨呢，他是圆满的菩萨道，三真上并重，才能完善圆满佛德。那这一个呢，我们在佛法概论也有哈，就是成佛之道也有，就是这三真上呢，可以对应这个三心啊，这三真上可以对应三心。第一个是什么真相？智真相。第二呢？法真相。第三是世间真相。那如果是以知情意来说的话呢？自己的话就是意，法的话呢就是知，世间的话就是情。那如果以三心来说呢，意呢就是菩提愿啊。那知的话呢就是性空见。情的话就是大悲心。那他也可以因为这三真上圆满佛的三德。那第一个呢就是法身德。第二呢是般若德。最后呢是解脱德。就是这三真上呢，在大乘佛法来说，它是可以以这三真上来扩展我们的德行，它是可以借助这三心而圆满佛的三德啊，所以它是可以透过这三个由浅至深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五，佛化的道德在般若啊，那这一段是蛮重要的啊，嗯。好，我们来看上面所讲的大都跟世间所说的相通，还不能显出佛法的特质。那其实佛法圆满的特质德行呢，德行的特质呢在于般若，所以大家把第二行那个般若圈起来，真正佛化道德的特质在般若。梵语呢，般若就是 Brahmanya， 华语就是智慧啊，但这里所说的智慧是意义很高的，不是一般所讲的智慧，它是通达我法二空的智慧，就是我法空性，就是我空性跟法空性，所以就是我法二空啊，不是一般的智慧所可以相比的。就好像大智度论提到说，般若甚深，智不足称。这个智不足称的意思就是说， 般若波罗蜜呢，它非常的深，深到怎么样呢？世间这个用词啊，这个智慧这个用词啊，也没有办法跟它，没有办法形容它的全貌了，不足称，就是不能够用这个来形容它啊。所以我们看注脚五十五哈，注脚五十五大智度论，他说不可称是什么呢？称是智慧，般若定实相甚深极重啊，智慧轻薄，是故不能称，有没有啊？那其实般若啊，它是非常实相呢，是很深的了。那这种用语也是，这种用语也是就是轰云托月啊哈。那真正般若波罗蜜的话是很深的啊，用文字呢都很难形容它的那种深奥啊，嗯。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段，为什么说佛化道德在于般若呢？那这可从不道德说起啊。那不道德就是恶行嘛。那恶行怎么发生呢？从烦恼来啊。所以大家把这个不道德圈起来，恶行圈起来，从烦恼来的啊。所以我们不道德的原因就是从烦恼来的啊。那一切烦恼呢，又从我见啊，就萨迦耶见为根本啊。那所以一切世间的动作啊，都从我见流露出来的。做坏事那当然是不用说啊，那即使是做善事呢，也没有离开我见了。所以一般人都着重自身的利益，遵循道德的生活，看起来是洁身自好，为众服务，为国家社会谋利益，其实呢深刻而言啊，他还是为了自己，离不了我见的力量啊。所以大家有听过导师在学佛三要啊，有提到说乌云啊能够遮阳光，乌云就是恶业啦啊，乌云能遮阳光，白云可不可以遮阳光啊？白云也可以遮阳光。所以他说恶法会遮蔽我们的那个般若，那善法也会啊。那还有一个譬喻呢，他说铁链会绑脚，金链会不会绑脚？金链也绑脚，所以金链就是善法啦，铁链是恶法的意思啊。嗯，所以我们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嗯，好，我们再来看最下面，为了满足自己的国家啊、家庭愿望而损他做不道德的事情，固然要不得。那相反的，即使我们做善啊，布施持戒啊，那如果认为我能修行，我比你好，我救了他，那还是以我见纠缠在一起，那这个从失我见出发的，都还是虽然表面看起来是为人为众生啊，有这样的旗帜，但是是不理想的啊，不理想。那导师当然下面他会再说明，他说不理想至少比恶的好啦，他下面会提到哈。嗯，好，继续我们看第二行，从失我的情见出发，好事非我来做不可，那救人救世也非我不可，那我才能行善，我才能救国救世界，你不行。这种两贤相济啊，大都是为了这个。所以啊，有时候我之前上学期也有提到哈，就是我们要佛法的发展啊，佛教的发展，最近我读那个导师，印度支佛教导师也有提醒，就是在我们一般说在阿育王扶持学佛过后呢，佛教是不是在印度是最鼎盛的时期啊？是不是阿育王？因为他就是造很多佛塔，有没有？然后派很多传教士去传弘扬佛法，所以那个时候呢是佛教最兴盛的时代。但是导师在印度支佛教哈，他却写了这样子的一段话，他说阿育王在统治印度的时候呢，佛教就是因为发展的太快啊， 太快速呢，会变成什么问题呢？就是一直要扩大事业，要扩大佛教的事业，要扩大啊，因为有国王的这个财力的资助嘛，所以他一直要扩大，那反而让什么呢？让僧团内部的这一种德行啊，没有办法跟上这个发展，所以就变到怎么样呢？就是龙蛇混杂啦，因为很多人就是仰慕这一种，哎，这个僧团这么好，有国王护持，我吃得好，睡得好，住得好，哦，那他们就会来，动机不纯的呢，就全部混来佛教出家，那就变到怎么样呢？慢慢佛教的素质就变质，那所以阿育王一崩家崩之后啊，佛教就遭受法难了。在印度的事实是这样哦，阿育王一过世过后呢，佛教就遭受法难，就是因为发展得很太快了。那但是如果内部的这种修持啊，道德没有平等发展的话，它就会变成空壳子在跑。那这样的话其实是会很危险啊。所以导师在这里有提到，我们如果做佛教的事业没有这一种般若的智慧啊，就会如这里所说的两贤相济呢，就会看谁比较大，看谁的那个叫什么腹地比较大啊，在那边比这种啊，那这没有意义啦齁，嗯。那我们往下看。哎呀，时间到了齁，嗯。我们等一下下一堂课再继续好了啊，嗯，先休息一下。